会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8月5号到8月11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修炼起步。话说60年大庆了，要注意点。作者大法弟子。最近在和一些同修接触中，许多人都在说60年大庆了，要注意点这样的话。其实多少年来，每当敏感日时，同修都互相叮嘱注意点。于是我就想，同修啊，我们应该彻底放下这种观念了，不要再说类似的话了。因为这个话背后不仅隐含着是对旧势力迫害的承认，同时也带出自己的怕心和保全自己的私。细想想，这些年来邪恶哪一天停止迫害过？不管是敏感日还是不敏感日，他们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放松过吗？所谓的敏感日也好，下达什么文件也好，目的都是动大家的心，让你的心跟着摆动，让你眼睛在向外看的同时，用人的办法保全自己不被迫害，其目的最终让你走不出人的观念、人的执着和旧宇宙的思。记得16大时，师尊对整体大法弟子执着那个种理曾讲过一次法。可是虽然多年过去了，大陆同修在这一个问题上整体并没有成熟起来。奥运圣火时，又一次整体人心被带动，大多数同修希望奥运开不成和大灾降临，结果又一次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不仅奥运给二党风光了一把，而且大批大法弟子被迫害。走到今天，我们真的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了。不管二党60年大庆搞什么花样，我们都不为其所动，就做救度众生和发真面除恶，以及修好自己的三件事。如果整体都能成熟起来，那么邪恶就没招，任何迫害都不会发生。在奥运前，我们地区邪恶折腾最紧时，很多同修都藏书和资料，有的真相也不讲了，资料也不发了，可是警察照样找上门。那段时间我心里很平稳，好像没奥运这件事一样，每天照样讲真相劝三退，什么麻烦事也没遇到。从这些年的邪恶迫害中，我们看到似乎有这样一个规律，在平静了几段时间后，邪恶总要通过什么敏感日而下文件折腾一把，人心中的同修便被迫害，之后再平静一段时间，之后再折腾一把。其折腾的目的是要用这种恶的办法把大法弟子的人心折腾没了。然而这种迫害式的安排，师父是不承认的，大法弟子更是不能承认的。既然是不承认，那么为什么还在乎什么安全呀和注意呀等等？这不是人对人的迫害，你人心一大堆，你在注意安全，他照样抓你。你能够坚定地否定他，坚定地按照师父三件事这条路走，你看谁敢动你？另外，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正法进程真的是在快速向前推进。不管是世人还是警察，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态度真的是在快速转变。前些天有个同修说，一个老警察带着一个小警察到一个大法弟子家看同修在没在家。当时那个同修正在打坐，门忘栓了，同修以为她丈夫回来了，也没睁眼。老警察跟同修说了几句话之后就往外走，边走边跟小警察说，记住了，回去就说什么也没看到。从这件事情中我们看到，尽管上面风声很急，但到下面已经是很弱了。 警察越来越看清法轮功是怎么回事，都在给自己留后路。想了解真相的人越来越多。一次，我请一个企业老总吃饭时，我想趁机给他讲真相和三退。他说，我已经退了，在哪退的？他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嗨，那次我去旅游，正赶上法轮功搞活动，我就对着他们的活动场面照了张相。这时有人过来给我讲真相和三退，我当场表示退退退，只可惜啊，我没有看到神韵演出。这时我说，我送你一张神韵光盘，他很高兴的接受了。他说，我看这世上就法轮功能成大气候，我在国外看到他们活动时这个状态真是整齐，说话善良，能为人着想，了不起啊。在招待这位老总的饭桌上，我们整个话题都是在谈论大法和三退，其中有三个原来能三退的客人也退了，正法形式真是到了世人认同大法这一步了。这种正的例子还有许多许多，大法弟子要理智清醒地看到正法形式的变化，要尽快修好自己，不为眼前的假象所迷惑。过去我是说过，正法的时间不会太长了，很短，我多希望你们很快就成熟起来，很快就理智起来，使这件事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结束了。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等你们都成熟起来，下一步就开始清理，反复阅读师尊最近发表的几篇经文。我悟到师尊在为我们整体还不成熟而着急啊，师尊多么盼望我们尽快去掉人心，尽快成熟起来，尽快结束这件事情。同修啊，我们为什么不再往前迈一步呢？未发的参加学法小组的体会，作者讲他。开店两个月，事情很多，三件事没能和生意安排好，所以修炼状态刚刚不好，甚至前几天被一个流氓用拳头捶了我的心好几下。过后悟道，是因为经常在众人面前批评妻子所致，口气不平和，盛气凌人，也许是用此方式唤醒我，在众人面前打我，叫我体会到自己被侮辱的心情是啥样。到了学法小组的日子，自己不愿意去，感觉以前在一起学习没有多大的提高，妻子同修不断催促才不情愿地去了。当学习师父的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时，看到同修又使用自己排版的经文，心中顿时反感。上次学习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时说过这个事情，没想到作为老学员又出现这个情况，心中感觉太不应该，怎么还这样？因此交流体会时我一言不发，带着反感的心听他们谈体会时感觉很空洞，没有实质的修心内容。想着想着，猛然想到师父讲法中说，学员看不起别人的心，自己不正是正在滋养着吗？意识到后，心情慢慢的平静下来，也想到自己以前也是这样谈体会，就想自己如何带好头，扎实的谈自己的体会，但感觉的这段时间修炼不好，体会不多，没有切身的体会，所以就静静地听同修的发言。同修谈到一面很重要，不要下定论说某某人不能救。曾有同修几十次地和一个常人讲真相，最终三退的事情，我猛然想到自己被打前曾说自己要当坏人，妻子当好人的话，悟到自己被打可能和这句话也有关，修口要严格注意。一同修谈自己修善很不够，
另一同修接话说，按常人的话讲是打圆场，按法讲自己扎扎实实的谈多好。同修何必突然插口，我用看不起同修轻视的目光看着他讲话，他没有察觉还是讲着，转念一想，自己不是也有这问题，修善远远不够，见到人时微微一笑，这是表面的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可是内心中并没有真正的为他的慈善，发生事情时内心中反映出和别人争斗的心是很强烈的，这是自己很清楚的，被流氓打和词典有很大关系。同修谈这话题又转到党文化，这个问题自己也发现了，并且正逐步的认识改正，具体表现说话办事就是不着边际的先讲，真正要说的很久才开始谈。另外斗争的念头和同别人见面时面善心不善的表现，正是党文化污染所致。同修又谈到另一个也是我看不起的同修所做的一件事情，他的同事经常在他面前讲别人的坏话，他说这样不好，大家互相包容互相帮助不就都好了，学法轮功的讲要修善这多好，现在他们班组很团结，周围环境很好。一言未发的我听同修的发言受益多多，今天同修所说的都是我的不足，真是把自己摆在别人之下，谦虚的向内找自己的不足才能进步，才是实实在在的修，才是真正的自己在走自己的路，做自己要做的事情。海何以为大，是因为有容为大，自己呢角度低长，十元钱放不下和流氓事先不知道要而被打，容量何其小，利益之心还有，看不起别人，自高自大，自视清高，何有谦虚的美德，怎能进步，怎能在修炼的道路上突飞猛进，真是妄想，越想觉得自己越差了，缺点太多了，真的是该一言不发，听一听别人的声音，找找自己了。师父的很多话自己都没有落实在行动，师父心经文中点的不足都有我的表现，越往后应该对自己的要求也应该越高，可是自己松懈了，退步了，没有抓紧实修自己。修炼真不是说的熬时间的混混就能过关的，自己掂量掂量自己合格吗，有常人心吗，能不能担当得起大法徒的称号，自己是知道的，很惭愧的。今后要把学法和生意合理的安排好，不能顾此失彼，平衡好两者的关系，在常人中表现出一个大法弟子的风采。
学习经文心里的一点心得，作者台湾大法弟子。那天我看了师父的最新经文心理之后，开始诉说同修的不足，面向常人的活动结果都是同修自己人参与，常人很少参与，起不到救人的作用，我以此来责怪同修浪费大家的时间，责怪同修占用太多人力而影响其他大法项目的进行。不过我随即发现了自己的问题，我问自己为何会犯这个错误，原来我早就觉得我们办的活动有问题，所以一看到师父的讲法就觉得师父是在说负责活动的同修，我错了，师父不是在说他，师父是在说我，师父的讲法不是对每个弟子说的吗，不是对我说的吗，为何要学法，不就是要拿法对照自己找自己的不足吗，我怎么反倒是找别人的不足了呢，原本可以救人的活动达不到救人的目的，那是负责同修的问题吗，不是，那是整体学员的问题，负责同修这么辛苦的办活动， 可是由于大家的不用心推广，心没到位，没有形成一个整体，所以吸引不了常人来参加。拿我来说吧，我真的做得很少。如果大家都像我这样，活动当然救不了人，所以这是我的问题，我还责怪别人。通过这件事，我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严重不足。学法时总觉得师父是在讲别人，拿法来对照别人，还理直气壮地诉说别人的不足。另外我也认识到同修真有不足，师父可以说他，希望他如何如何，这是师父和弟子之间的关系。至于同修之间问题出现了，我们不应该找责任，而是要向内找，看看自己是怎么做的，一点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阿里山斩人的三退故事，作者台湾桃园学员。机缘安排下，一群来自台湾各地的大法弟子齐聚在阿里山上证实法，在整体的配合上形成一体，日复一日风雨无阻，在这终年云雾缭绕的深山老林里讲真相、劝三退、救度众生。台湾自从大举开放大陆游客来台之后，阿里山已经成为陆客来台湾必到的景点。大法弟子在阿里山面对面向大陆游客讲真相、劝三退，就成了极为重要的项目。在这过程中发生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值得记载。一、迫害后放弃修炼的学员。阿里山的香林国中一带是一个适合劝退的景点。有一次，一群陆客来去匆匆地走过，同修正在练第四套功法，当时一位女陆客停留了很久，目不转睛地看着同修在练功。我走了过去跟她讲真相劝退，顺利地将她劝退了。见她看得如此专注，不禁和她多聊了几句。我问她，法轮功让你感到很祥和慈悲，对不对？他说嗯。我再问他，想看正法轮吗？我们这里有简体版的，可以让你带回去。他说哦，我已经看过了。这时只见他的眼眶中已含满了泪水，接着表示在大陆迫害之前他也是练法轮功的，只是迫害后他放弃了修炼。我赶紧告诉他，快回到大法中修炼吧，师父在等着调队的弟子。说完我们一起掉下泪来，我想他那是悔恨的眼泪吧。师父慈悲让我遇到了这位即将回到大法中的大法弟子，我为他高兴。二、阿里山神木的鄙人。日据时代，日本人砍伐了阿里山中大部分的块木，却唯独留下了这几颗千岁神木给后人观赏，当然也包含了如今每天在阿里山一批又一批成千上百的大陆客。我体会这是天象安排给大法弟子证实法、救度众生所用。一位得法将近九年的屏东阿嬷同修，远离了九年来待修不修的状态，在阿里山上两个月当中脱胎换骨，不仅讲真相能够说到位，还非常能劝退，与大陆客打成一片。经他劝退的大陆客都与他形同亲人，临走时是那样的依依不舍。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屏东阿嬷同修经常穿梭在阿里山神木森林中，诚心诚意地为陆客导览神木，闲聊家常。有一次，一对老年陆客夫妇因不适应阿里山的高海拔，气喘吁吁地坐在石阶上休息。老先生看来身体非常不舒服，显得很虚弱，一旁老伴忧心忡忡地守护着他，不知如何是好。屏东阿嬷此时走过去询问了这两老的状况之后， 告诉他们要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神佛将能保佑你平安度过这次难关。同修不断地说，不断地说，这时只见这位身体不舒服的老先生把话听进去了。同修赶紧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他念出法轮大法好。老先生愈念声音愈清晰愈大声，脸色更是由铁青转为红润。一旁老太太悟性较差，还受着邪恶毒害，一听到法轮功就不断地叽里呱啦说着一些干扰的话语。老先生这时精神起来了，不仅大声制止了老伴儿，还清楚地告诉他要一起诚心地念。老伴儿也明白过来了，从口袋中拿出一张纸条，把法轮大法好这五个字恭恭敬敬地抄写在纸条上。两人一起站立起来，恭敬地向同修致谢。屏东阿嬷告诉他们，你们不用谢我，要谢该谢谢我们的师父，是我们的师父救了你们。我们相信这一对大陆老夫妇将把台湾大法弟子的善心带回中国大陆，告诉他们的亲朋好友，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大好人，大法弟子的善良将永留他们心中。屏东阿嬷经常告诉这些大陆客，你们别看这些神木活了几千年了，其实你们等待了解真相知道大法的机缘何止万年，千万得把握住呀。我们师父告诉我们，大法弟子要救度众生，所以我们天天在这儿等着你们的到来，酷暑也等，下雨也等，台风也等，只为了告诉你们真相，只为了告诉你们法轮大法好，切莫再错过这万古的机缘。三，慈悲对待众生。阿里山上有位学员21岁，得法将近7年，是我们这一群同修中得法最久的，我们称呼他是最老的年轻学员。前一段时间他在阿里山宿舍骑着摩托车要到江陵国中的路上，连续摔了2次，身体还伤了同样的地方，受伤不算太严重。第二次摔车时，他一路闪避了路边成排等待游览车的大陆客，心里想着，这些陆客怎么回事呀，见到车也不闪，难道要我撞上去吗？正这样想着的时候摔车了，就摔在一群陆客面前。这时这位年轻同修马上悟到，是自己念不正，没把自己当作练功人，不够慈悲，虽然手受了伤，气温低的让手也失去知觉，但是这位年轻同修依然坚持将当天200-300个三岁名单一个字一个字的用电脑打上，传送到退党中心，否定邪恶的一切干扰，完成应该做的工作。过了几天，在阿里山车站那儿，这位同修遇到了一位脱了队迷了路着急不已的年轻大陆女子，知道了她的困境之后，同修二话不说带着这位大陆女子就往这个大陆团指定的集合地点赶去，不但准时赶上了这个大陆团离开的时间，还在过程中跟这位女子讲真相，顺利劝退了她。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都为了救度众生，师父在法理中说了，将把有缘的众生带到我们面前，我想这位年轻的大陆女子就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吧。四，用心讲真相，台湾国语不是问题。阿里山的木兰园花季时满园满谷的樱花，木兰花花开，大陆客台湾客同样也是满坑满谷的。一位60多岁的老年同修去年花季时机缘安排来到阿里山见实法，并且常住在阿里山上将近1年的时间。这位老年同修背着法轮大法好的展板站在木兰园的桥头边，用着不太标准的国语喊了1年法轮大法好，欢迎来到阿里山，三退保平安，一声声一句句 愈喊愈有能量。一年了，纳满园的大陆游客被他那不算标准的国语、不算漂亮的字体、书写的化名给劝退了。我想，只要我们的心到位了，讲真相，用台湾国语不是问题，给劝退众生的化名写不好不是问题，师父的法身都会帮助大法弟子的。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师父肯定大法弟子所做的，你们只要出自于正实法救度众生这个愿望，你们所做的事我都会肯定，而且我的法身也好神也好，你只要去做，会把你这件事情引申得更伟大更了不起，会协助你。五，整体配合协调一致。在阿里山退党的情况曾经引起许多台湾同修的看法甚至质疑，这表示我们在阿里山讲真相劝三退做的还有漏，还有不够扎实不够严肃的地方。感谢来自许多同修的慈悲指正，我想成千上百的大陆众生被安排来到了台湾的阿里山，有许多在大陆已经听过了真相，接收过真相电话传真 mail， 有许多一到台湾的机场就一路见到法轮大法好的展板横幅，更有许多台湾大法弟子已经将真相告诉了他们，所以他们一来到了阿里山这个退党中心就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在阿里山劝三退的工作是分工的，有同修负责背着展板讲真相，有同修负责劝退，有些同修负责发正念，如此将场正得很好，因此顺利劝退了许多大陆众生。师父将大陆众生带到台湾，带到我们面前了，希望台湾的大法弟子们都能走出来，将台湾的各个真相景点建立好，场正得更好，把握这千载难逢救度有缘众生的机会，时间真的不等人了。以上是这段时间和同修们在阿里山正实法讲真相的一些体悟，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